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欢迎您继续的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第22讲，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何西亚书先知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先知跟先知书啊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的一个课程里头详细的介绍整个先知的工作，或者说是先知书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因此啊，在我们这个旧约神学的课程里面，我们特别挑选的其中的一卷就是何西亚书。那么何西亚书呢，基本上它是属于我们传统上说的12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何西亚书呢是相当的有它的特色跟地位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一卷书里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先知的工作。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先知的意义。对于何西亚先知来说，何西亚先知他是被神呼召去传讲神的话语。因此呢，在何西亚书的记载里头，第12章第10节跟第13节都清楚地讲明先知何西亚是被呼召去传讲神的话。其实啊，众先知的工作都是相同的，他们基本上都是重新的诠释摩西的律法，就是记载在摩西五经中的律法。于是先知对以色列人的指责是道德的罪。特别我们看这个何西亚书第4章第一节跟第2节。另外呢，在这个敬拜偶像的罪这件事情上，也是先知所要指责的其中一项罪行。这是在何西亚书第4章11到第19节。当我们在提到先知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当然我们今天只是从何西亚书里面来思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不妨在这里做稍微做一个补充。当我们看这个阿摩斯先知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对先知身份的另一种的认识。阿摩斯书里面告诉我们，阿摩斯他基本上他是一位的牧羊人，也是一位修理桑树的一位人，他本来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指出了阿摩斯他本来的身份和工作。但是当神发出了他的呼召的时候，当神传出了他的话语，听到的人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呢，就不能不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先知的基本意义呢，就在于他们是被呼召去传扬神的话语。那这是从两个先知，从何西亚跟这个阿摩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特色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么其次呢，被神所选召的人都有一个清楚的选召的过程，那就是一个呼召。不论选召的过程是平铺直述的，或是非常戏剧性的，那被选召的人都是知道的。换句话说，先知蒙召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选召。所以先知的职分呢是没有自取的，不是你自己去找来的，也不是为了糊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先知书里面经常有先知 和那些的所谓在宫廷里在君王面前侍立的那些的先知，他们都是在君王的面前服侍君王的那些先知，跟这一群在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先知，以及甚至是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先知啊，这些上帝的先知呢，就经常跟这些的宫廷先知呢有对抗的那种的情况出现。而在这个对抗里面，我们经常发现到属于耶和华的先知呢，经常都会说，我们不是自己去取这个先知的职分。而这些的宫廷先知呢，却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为了讨好君王而说了一些君王喜欢听的话语，那么他们所说的真的是为了糊口，真的是为了他的饭碗，为了他的生活。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在先知解释摩西的律法上呢，他们有些的特色，他基本上他是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把摩西的律法活活的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那在这样的过程里头啊，摩西的律法就有了时代的意义，它就不再是停留在古代的时空之中。换句话说，它不停留在摩西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旷野，甚至在所谓的约旦河东摩亚平原所讲的那些的话。因为对于这一群的先知来说啊，摩西的话毕竟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那么当先知重新解释摩西的律法的时候，那个古老的律法对他们来说，几百年前的律法呢，就有了时代的意义跟时代的味道。所以先知呢，是把摩西的律法转化为当代的信息和指引，叫以色列的信仰和生活呢有所依循，那这是很重要的。明白了先知的意义之后呢，我们接着下来要思想的就是先知和祭司的关系。那基本上在旧约圣经里头啊，先知和祭司的关系是来往非常密切的。那么在众先知书里面都有清楚的写明这一点。当然有些地方是先知责备祭司，特别是祭司们所犯的罪，所做的那些污秽，所做的那些的所谓的得罪神的事情。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我们就发觉到，特别在第四到第六章这三章的篇章里头啊，我们看到先知何西阿是不断的指责祭司所犯的错。那基本上在这一卷书里头啊，先知和祭司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或者说是比较负面的，因为在这里先知就没有赞同，或者说也没有支持或者是欣赏祭司们的工作，反而是不断的告诉祭司们他们所犯的错，所做的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就稍微看一看，原来在这里呢，他指责祭司的时候所犯的罪呢，一共有五项的罪行。第一项的罪行啊，就是祭司他们弃掉知识，就是说他们把知识给抛弃了。那这个知识呢，不是所谓的一般的知识，不是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啊，你念这个生物学系啊，或者是物理学系，这样的知识不是的，而是你对上帝的知识，有关于上帝的一些的重要的知识，有关于信仰敬拜这些事情上的知识。那基本上祭司本来是应该传扬上帝的律法，那这是先知马拉基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祭司们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离开上帝的时候呢，连最基本的都失去了，他们连怎么样的去传扬上帝的知识呢，他们都放弃了。那这个道理呢，就好比如说一个传道人呢，连最基本的圣经知识呢都放弃都弃掉了，那他怎么能够再继续的传扬上帝的道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上到这里呢，我们稍微停一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的上课。
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提到祭司所犯的罪，第一样呢，就是他们弃掉了知识；第二样，他们忘记神的律法，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过了，在马拉基书里面，他就是指责这些的祭司完全把上帝的律法给忘了。本来在祭司的口中呢，应该是传出上帝的律法，但是现在他们呢，却不这么做了。那问题是在哪里呢？不在于他们没有传神的律法，而是他们基本上连神的律法都忘记了。那他靠什么来做祭司呢？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怎么样去讨好君王。那这是完全完全和神设立祭司的那个用意跟目的是背道而去的。第三，他们所犯的罪呢，就是他们非常愿意以色列民犯罪。有人说啊，为什么祭司会这样子呢？原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需要到圣殿去献祭赎罪。每一次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有许多的祭要献上，当然凡祭呢就全部献上烧了给神，作为一个所谓很重要的祭来赎罪。那在这个其他的祭方面呢，在赎罪祭啊，在赎愆祭啊，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呢，同样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有许多的部分呢是可以留给人去享受跟享用的。那么祭司呢，就在这些的祭物当中呢，他们能够取得的呢是上好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右腿最好的那个部分呢，是要留给祭司去享用的。因此呢，他们会发觉到，如果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不断的来献祭的话，那他们就有许多的肉可以吃。那么当然肉太多的时候呢，又可以所谓从中取利啊，转手卖出去。那这些的可怕的犯罪活动呢，就在这么神圣的一件献祭的事情上给发展了出来。所以这些祭司他们是非常盼望以色列人多多犯罪啊，这样子他们才有多多的祭肉可以收取，那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第四件事情，这些祭司啊，在献祭的事情上得罪了神，他们所献上的可能不是最好的。那摩西的律法要求他们把完整的无瑕疵的那些的祭物献上给神，那可能他们所献上的不是最完整也不是最好的。另外呢，刚才说过了，因为他们盼望多得祭物的那个可以享受的部分，因此他们多多的盼望以色列民犯罪。那在这样的事情上，基本上你的动机你的出发点已经错了，所以神不喜悦祭司所做的事情。第五件他们所犯的罪呢，在何西阿先知所指责的那个名单的其中呢，就是他们结党行恶。那这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在祭司的群体当中呢，他们既然是分门别类结党行恶，如果只是结党的话，那已经是不对了。而他们最终呢，却是透过这些的小群党呢，就行许多的恶事，那这是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何西阿先知呢也同样的传出了祭司所将要受的刑罚。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要直接的斥责这些的祭司。神很少开口讲话，那我的意思是说，神很少因为在先知的传讲之后呢，直接开口向人讲话。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就发觉到神非常严厉的斥责这些的祭司，神亲口的发出了他的判语，那这是非常可怕的。 神在列祖的时代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是经常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往后的先知的时代呢，神已经很少直接在向人显现了。但是为着祭司们所犯的罪是那么的严重，神不得不再次的透过先知传出信息，神也不得不再次的直接的向祭司发出了他的判语。第二个方面，神借着先知来审判祭司，神要求的是认识他，而不是以这些的祭祀的一些的活动来取代对神的认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从先知跟祭司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发觉到何西阿先知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先知，因为他对祭司的指责呢是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彻底的。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我们就发觉到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主题或者说神学的特色。那我们接着下来跟大家一起的去思想，在这14章的何西阿书里头啊，我们挑选了有4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透过这4件的事情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先知的工作，甚至是这个其他的先知书所关心的一些的课题。那第一件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基比亚的事件，基比亚的事件。所谓基比亚的事件呢，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是5章、8节、9章、9节、10章9到10节。那么这几段的经文都提到了基比亚的这个事件。那到底基比亚是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先知何西阿要在他的书中呢对这件的历史事件呢不断的重复的提出来呢？原来历史上的基比亚这事件呢是记载在士师记第19跟第20章。那么基本上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说这个这段事件的发生的经过。在基比亚的城中呢，有一群的匪徒呢，因为他们轮奸了一个利未人的妾，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城中，但是呢这个城里面的人呢本来是想跟这个利未人呢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利未人呢就把自己的妾就给让了出来。他让出这个妾之后呢，那么这一群的匪徒呢就终夜，就是整个晚上轮奸这个女人。当天亮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因为终夜被凌辱，最后她死了。这利未人呢就把他这个所死了的这个妾把他砍成了12块，然后呢就分散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去，要求他们来攻打基比亚这个城，因为这个城里面的人所做的事情实在是罪恶。但是其实我们再退一步来想，利未人的这个行动呢也是非常罪恶的，因为他竟然把自己的妾，虽然他不是他的妻子，但是把他所爱的这个女人呢砍成12块，那作为一个所谓的信件传达12个支派，要求他们呢做一些的报仇的一些的行动。在这个所谓碎尸跟这个围剿基比亚的事件当中呢，屠杀了以色列人跟基比亚城中的这个便雅悯的人呢是高达9万人。这个被杀的人呢是高达了9万人。而这个大屠杀之后呢，便雅悯人的嫁娶问题呢就引发了另外一个的危机。他们的男人被杀，那么以色列人又不愿意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那便雅悯人就从哪里娶妻呢？因此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又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基列雅比。 然后把基列亚比的那些的男人跟已经嫁的女子呢杀了，然后把人家的未出嫁的那些的处女给抢了过来。那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不断的引起了许多的仇杀。那神就透过先知何西阿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是追寻他们的祖先的罪行，犯了这样大的恶事。所以先知何西阿所警告的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个基比亚的事件里面所犯的是这么可怕的罪，今天这群以色列人同样的也犯了这么可怕的罪，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我们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提到，在何西阿书里面对一些的重要的历史的事件有了新的解释。刚才我们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基比亚的事件，现在我们看第二件的事件，就是伯亚文的事件。伯亚文的事件呢，在何西阿书里面是第四章十五节，第十章五到八节。那么所谓的伯亚文的事件又是指什么呢？原来这第一次的事件呢，是在约书亚的年代，当时候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军队在伯亚文的埃城战败，他们打了败仗，因为亚干所犯的罪，所以使到他们完全的失败。那第二次的事件呢，在伯亚文所发生的，就是扫罗王在伯亚文和非利士人战争的当中呢，扫罗王因为擅自献祭而得罪了神，被神所废弃。那么两次的伯亚文事件呢，都显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一次呢，两次呢，都是因为不听神的吩咐，神的话。埃城的战败是因为亚干所犯的罪，他擅自取了该灭的物。扫罗所犯的罪是他擅自献祭，不等候先知撒母耳的来到。所以神就借着这两件事来责备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命令。而以色列人经常违背神的命令，这种的劣根性呢，却是牢固的放在他们的心中，或者说已经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惯常的举动。所以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你们跟你们的祖先，跟你们的列祖，跟历史上的伯亚文事件的那两个人呢，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也经常透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讲述来作为例子，来责备当时候他们的所谓的听众，听受他们信息的那些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君王。第三件历史的事件，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巴利比尔的事件。所谓巴利比尔的事件呢，是记载在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那这件事情呢，这件的历史事件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那当时候呢，这个巴勒这个王呢，他是要求巴兰这个先知呢来咒诅以色列人，希望他能够得胜，就是希望这个巴勒王可以得胜。但是上帝拦阻了先知巴兰，使到他无法咒诅以色列，反而不断的四次祝福了以色列。那因此呢，巴勒王非常的生气，那么在跟巴兰这个先知商量了之后呢，他们就出了一个非常毒的一个计谋。那么巴兰就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让以色列人跟所谓的摩亚的女子呢行淫， 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必定是十分的愤怒跟生气，他就会罚以色列人。所以呢，就不用巴勒王去罚或者去攻打以色列人，神自己会刑罚以色列人。所以在巴利比尔的世界里面呢，以色列人就因为跟摩亚的女子行淫得罪神，结果招来神的审判。当时候瘟疫就发作，死了24000人。神就透过这件事情，借着先知何西阿的口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偏斜行淫的罪恶。那这是提醒他们，也是非常直接的责备以色列人。那其实以色列人不断的偏斜行淫呢，在历史当中几乎是没有停止过。而神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这种偏斜行淫的罪到了极点，所以不得不用巴比伦大军来毁灭犹大国，然后用亚述的大军来毁灭以色列国。所以可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严重。那么虽然我们只是在这个何西阿先知书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同样的罪行偏斜行淫的，几乎是每一个先知都不断的发出责备跟警告的一件的事情。第四件的历史的事件就是列祖和先知的事件。那我们看何西阿书12章12到13节。那这里我们思想两个不同的层面，都有关于列祖跟先知的事情。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列祖中的一位，那就是雅各。雅各的经历呢，使得他最终呢是下到埃及去，但是神的拯救方法就是借着先知来引领以色列人。那这特别是指摩西作为先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及在西乃山作为中保传递上帝的律法，宣告神的话。因此所谓的列祖跟先知的关系呢，就是雅各这位以色列带领他的全家下到埃及，然后神就安排先知摩西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那第二件的事件呢，就是先知的这个角色是很特别的。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是透过先知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当然是指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神从很早开始呢，就不断的透过先知来带领以色列人，包括先知来带领他们的列祖。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整个生平里面啊，他的那个先知的功能呢是非常突出的，他有那个代求的那个职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然后从列祖的生平里头啊，我们看见先知工作的影响，神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应该学习他们的列祖，听从先知的教导，正如以往的列祖一样。好，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